那谢谢金浩带来诗歌哈，而且他们第一首歌也是有一句词叫赤红到鱼精。那我那时候没信主的时候听到那首歌词，就觉得特别的羡慕那些老基督徒，他们由真心发誓赤福到如今啊！我那时候想，等到有一天我也可以这样子唱，神赐的赤福一直到如今。好，那今天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个题目，叫习惯啊。我想新年开始啊，这是第二个星期天，我想不少弟兄姊妹有这个新年决志是吧？所以我想新年说不定有一个志愿，就是要有一个新的好的习惯。那习惯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啊，大到国家民族就有习惯，其实我们中华民族就有很多习惯啊。我刚从美国移民到美国的时候，遇见一些香港或者台湾来的朋友，他们就会称呼我叫郭先生，是不是？我刚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人家叫我郭先生，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人家说在文革的时候啊，党外人士叫先生，党内人士怎么叫什么？叫同志，对，叫同志就很亲切啊，叫先生那个啊，感觉好远的距离，是不是？所以中国的很多文化就被文化革命就革掉了，是吧？但是不管怎么革嘞，有一些中国的文化就革不掉。听说春节，就甭管是台湾、香港，全世界的华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到春节了，哈，就不一样，是不是？这个年复一年，年复一年，这个习惯就是改不了，而且这个习惯就带有生命力，可以延续到永远啊！这是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习惯。那其实做生意，很多人也是讲习惯啊，为什么叫品牌？品牌就是要使这个客户养成一个使用你这个品牌的习惯，一旦有了这个习惯了，这个品牌像可口可乐啊，就可以持续好几，就是一百年的那个企业，它继续持续下去，是不是？所以他们就建立品牌，建立习惯，所以习惯是很有力量的哈。那从国家这个民族到这个做生意，我们个人也有很多习惯啊。譬如说我们的小孩回到家里，我们两个儿子出去了，回到家里，以前我们是不准他们玩什么游戏的哈。他这个回来了，在外面工作很辛苦，他就什么游戏机都买，什么游戏都给他们买，叫他们，哎呀，累了，在外面辛苦，回到家里好歹玩玩游戏休息一下啊。哎，结果就出现一个事情了，我两个儿子就跟他的妹妹说：“你不许玩，你要做完作业才能跟我们一起玩。”哎，这个做完作业才能够玩，这个是我们第一小孩逼出来的啊。那现在怎么样子变成他们自己的习惯？结果我们女儿的作业我们两个都没费心，是那个两个兄弟逼出来的，你不做作业怎么跟我们在一起玩？所以看看这个习惯一旦变成他们自己的了啊，做父母的就特别的欣慰啊。我想那今天的新年，你有没有想过为你的儿女去让他们培养一个新的一个好的习惯？我想做父母也就这个心智哈。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天父，我们的天父，他更是希望我们人他的儿女活在世上有一些很好的习惯，是不是？好，那这个习惯的启示，我们到旧约里面，在这个利未记的23章，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一章书，看这个天父他这个为父的心肠，他这个以色列尊那群子民啊，他把他安排到一个很美的地方，要给他们一堆的习惯。那从这些习惯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启示，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之中。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父啊，天上的神，你实在是我们的父，主你自己为父的心肠和意念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你自己为我们所安排的，你作为我们的吩咐充满了何等的美意。主，我们就恳求你借着这个今天所要分享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自己都能听明白主你对今天对我们的吩咐，使我们活在世上养成讨你喜悦的习惯，蒙你自己的祝福。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照常还是把这一章书都念一遍。 那这个章蛮长的，有44节啊，我想我们花几分钟读一下还是有必要的啊。好，利未记23章，好，第一节，我来念一节，大家念一节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以小日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以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第四节，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这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7日，第7日是圣会，什么劳动的工都不可做。以小日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抽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1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献给耶和华为燔祭。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废的，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居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受祭献给耶和华。又要将1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哦，羊羔七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2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与同献的受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祭司要把这些和抽熟的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起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以色列人说，7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圣会。耶和华小语摩西说，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 凡这日做什么功的，我必将他成云尊取灭。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骨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圣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就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变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要为圣安息，第八日也要为圣安息。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叫你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所以你看到这个天父把以色列安排在这个安息地之后，给他们定了一大堆的习惯。什么叫习惯呢？就是定期要做的，不是偶尔做的，这叫习惯，是吧？好，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那在这个2016年的日子哈，这个逾越节是这个4月21号，五旬节哦，那个就是啊6月12号，赎罪日是10月12号，祝棚节这个是10月17到23号。好，这些传统的节期现在仍然在以色列被人去纪念去守。所以从这一点你可以知道，那些发生在埃及的时候那些事情是真实的。因为很难人抄一个假弄出的公式出来让人去守一个什么东西。好，这东西就一年一直延续到今天。好，那为什么神非要安排这一系列的节期给他们这些习惯呢？好，我们一段一段的来读，看神给我们一些什么样子的启示。好，那我们读第一段，是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日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六日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居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在所有的节期中，安息日是最重要的，因为是每个星期都有一天。好，每个星期都有一天，为什么呢？好，我们去看第四整个十诫里面，这是第四诫，在出埃及记里面这样记的，他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定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六日你们要做工，第七日安息，是牛鱼可以歇息，并使你贫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食唱。所以第一个原因是要纪念他创造的那个故事，他是六天做完，第七天所以你要安息。那这个安息日就包含了创造的故事在这个传统的这个节期里面。那第二个原因呢，就不光光是他们要守，谁还要守？是他们的贫女儿子寄居的全都可以守，都可以施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之伟大的一个伟大的启示哈，人是不会这样去想的哈， 我前几年回中国工作一两年，就会常常回我的这个家乡。回到家乡的那个小镇的时候呢，我就很想找以前的小学啊、中学啊一些同学一起来聚聚。但是有不少同学他们开了个小店子，缝衣的啦、餐馆的啦什么，他们就没有时间和我在一起聚。为什么呢？他们是做小生意，天天都要赚钱啊，所以没得休息的哈，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休息是个好事情。那在我们中国的传统里面，你是看不到这个安息的信息。那我们都是教导小孩子励精图治，要自强不息，要奋斗，要奋斗啊！我们中国人就喜欢斗争啊，就思想斗争啊。马克思告诉我们，这个大陆的人就不服头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的本性就是拼命的工作。那人其实有自己解决这个休息的方法是什么呢？叫就是科技，对吧？很多的科技省时间，然后我们就可以休息了。那3-4年前我在 Tennessee 的时候，刚刚买了第一辆破汽车，我星期天就开车去想买东西，所有的店都是关门的。为什么呢？人跑哪去了？都跑到教堂里去了，所以没人开店子。哦，也就是这个缘故我信主了，因为他们没地方买不到东西的时候经过教堂啊，那神明那个圣夜非常的美，给我很多平安，我这就走进去了哈。那今天30年之后科技那比30年前发达好多了，是吧？那30年以后的人是不是比30年前就更多安息呢？没有的。所以人忍不满足的欲望是吧，好的可以更好啊，有的可以更多啊，人永远都不满足。那上帝实在是太了解我们人了，所以他就下一个时间里面一条诫命，一个启示，就是说你要一天的安息，你安息不够啊，你的仆人、你寄居的、统统的游客旅啊，统统的安息一天。好，这是一个非常之话，实在这件事启示，人想不吃这个东西出来，好。好，那我觉得许多中年人常常听到就是死了啊，多半人家都说这个病那个病那个病，我认为是未死的啊。我爸爸46岁死，他是有病，但是那是胃出来的病啊。现在科技发现这个人很多压力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免疫能力都大大的降低，是不是？那人得不到安息，所以很多就胃死了啊。不是锻炼身体去治病都可以，但是没有安息，很多人就是真的是累死的。好，那这个安息日怎么去守？大家看清楚啊，这个地方呢是说要去向耶和华守，对不对？向耶和华守，所以这个跟世人讲的安息还不一样。那世人就是说，哎，那我去弄一点娱乐，到沙滩里面去打打 volleyball， 打排球什么之类，那个没有安息啊。神说的安息是像耶和华说的安息，这是为什么啊？那这个安息日啊，在基督教里面啊，很遗憾受到一些冲击。今天我们对这个安息日好好来讨论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先看一下神的工作啊，创世纪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神到了第七日他就卸了一切创造的功啊，他歇了工，对不对？但是后来在约翰福音我们又看见好像神又没有歇工啊。这是约翰福音5章17节啊，耶稣就对他们说，这是法利赛人指控耶稣在安息日的医治病人啊，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若发想杀他，应当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中是平等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耶稣把安息日给废了？不是的。好，那这个他的父亲做工一直到如今，这是怎么去理解跟这个上面的工啊？第一个工是创造的工，就是说六天神把创造的事情都做完了，第七天就是从创造的工里面安息下来了。但是神仍然做工，这个工是做什么呢？这个功是一个维护的功，一个拯救的功。譬如说啊，我们有人心里很苦闷，需要得到安慰，星期天来到教堂， 我们不能说今天上帝休假，他不安慰人，或者是需要疾病，我们祷告神说啊，今天是我的安息日，我决定不医治。或者有人说要决志信主，要得拯救，要主耶稣说哎呀，今天我是我的安息日，今天我不拯救，他没有这个事情的，是不是？所以圣经说以色列的保护者，以色列的圣者，他不打盹，他们也不睡觉，就是说他要做这个保护的工作，拯救的工作，医治的工作，安慰的工作，维护的工作，这个工作神是成了不停的，如果停了我们就惨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众仆可能星期天不办公，那是神是不是能办公的，所以我们随时随地向神祷告，所以他做事一直到如今，所以这个事跟那个创世纪的那个事是不同的，对吧？好，那他到底有没有犯这个安息日呢？他说我的父做事直到如今，是不是？所以他跟他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所以犹太人没听错，他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因为耶稣是神，他也是人，所以耶稣在安息日，就像今天有这里有病人，他要医治，这是绝对正常的，因为他是神，他必须，他也经常乐意来医治人、安慰人、拯救人。所以耶稣没有干犯干息个啊这个安息日，他时时刻刻都在做工，而且我们也渴望这样的主时时刻刻做工在我们之中。所以他是神，做神的工作，他没有干犯干息日，搞懂了啊？好，那人的工是怎么回事？那神是吩咐我们做，不要做工，那就是说不要做我们的工。那他这是我们是什么工？我们就读一下这段经文的讨论一下哈。我读一下，大家读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12:1，那时耶稣在安息日曾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捏起麦穗来吃。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即使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我喜爱你们，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工作跟神的工作有差别，那神的工作呢，是怜悯，是医治，是喂饱，是解渴，他就去做，是把人怎么从一个不好的状态恢复到一个更好的状态，这个是神的工作。那人的工作呢，是以自我为中心，自己的骄傲。所以这个祭祀本来是要提醒人，人自己有罪，需要跟神和好，是叫人谦卑的。这个祭祀本来是使人跟神和好，因为要去免这个罪嘛，对不对？那他们把它变成了一个，这个祭祀我为神做了什么大事情，将来神要赏赐我的哈。这个他们把这个事情颠倒过来了。所以人的工作主要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他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喜乐，而不是为了他人的。那神的工作是主要是要帮助人的，他是怜悯，是不是？所以饿了是个不好的状态，要吃饱，所以神喜欢这个事情，这个不干犯安息日。这个祭祀是使人跟神和好，是做事情，是在安息日祭祀要做的，这个也不敢犯。那大卫肚子饿了，就吃了陈设饼，因为神什么乐意使饥饿的人得饱足啊，口渴的人得解渴，所以这个都是神要做的事情。当我们做神的事情，就不敢犯安息日；那做人的事情，就敢犯了安息日。好，那这个人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自我为中心，就是自私，就是这个我第一啊。就譬如说我们就去旅行啊，我们家旅行到星期天我们也要去敬拜的。好，那有那么多的景点要看啊，要看多啊，不满足啊，那就看不完啊，是吗？就没有了安息，是吧？ 要赚钱啊，加班加点，那星期天有一天可以干活，那还得了啊？院子会修得很漂亮，那星期天一天时间可以修多少院子啊？啊，这样要修这修那，东西可多，所以这个人都是什么，在寻找自己的方乐，寻找自己的满足，用自己的方法，这个把自己累得很惨，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违反安息日。那做神的工就不一样，好，神的工是荣耀神，帮助别人，那人生一人，这个是我们的人的天性是不会去做的，因为我们中国的句话啊，人不自知天诛地灭，所以这个人怎么根本就不是人能够想象出来的人，所以人没有这根的本性。那这个神呢，他知道人有这个自私自我中心的这个本性，所以就是说他说有一天要向着耶和华去守安息，就是你成这个世界的自我为中心的自我奋斗的那个能不满足的那样的劳累中安息出来，去做什么事情？第一是要亲近神，使神助攻在我们的心中，第二什么，就是帮助人。所以做神的工其实就是安息啊。今天昨天星期五啊，我们有个弟兄啊，倪峰弟兄才受洗啊，他做了很好的见证，他就看到路上有人啊挂这个牌子啊要钱，他以前常常会觉得啊这里面是骗子，所以到后来圣灵感动他，他说十个里面可能有一个不是骗人的，如果他给十次钱有一次没骗到，这就够了。所以他就有一次碰到一次就掏一次钱给人家，钱了以后心里面特别的喜乐。所以就是说这个人的喜乐是神跟天上直接放到人的心里面，怎么特别觉得舒服，特别的安息。所以你说做神的工，我们常常说神是我们的力量，这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去做神的工的时候，其实是神在做，我们只是碰巧是那个器皿。那我们张华姊妹啊，那星期五也做了很好的见证，谈到原谅人，以前好难呐、他说现在很容易就可以原谅别人了。为什么一个难的事情变成容易？圣灵在人的心灵中做工，赐给你力量，所以就自然就做完了。所以你去安慰别人，去饶恕别人，去帮助别人，神在做工，他会赐给你力量，加倍你的喜乐和满足。所以这个就是安息。所以安息日的安息是成世界的自我为中心的那种自己第一的那样子的劳累中安息出来，是什么？就做一个还钱跟自己的罪性本性完全不相关的东西，从里面能够跳出来，这就是安息日的真实的含义。那犹太人呢，把第二个问题，第二类的工作归到第一类的工作，所以是医治人，他们也来限制，肚子饿了也不准啊，口渴了也不准解渴，是这种吗？就歪曲了神对安息日定义的本性。所以神说他喜爱灵命，那我们要去做灵命的工，那就是安息日的真实含义啊。好，那这个安息日神是这样子说的，在新约里面啊，这个是马可福音啊，耶稣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就这个安息日设了，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不是？就是说你去守这个安息日，神说你会得到好处，是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人有时候觉得我们比神更聪明，哪还要安息的啊？去教堂两个小时就够了，就说说不定休息半天，好，那有人给你整天，是不是给太多了？好，是不是这样太浪费时间？那神就是说，你只给两个小时，那因为你很多好处你就得不到了，给半天也得不到了。他说你那一天时间完全的安息在神的面前，就是为了你的好处，是为了你和我得到好处。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比神更聪明，这可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是吗？所以神是这样吩咐的，他是天父，他一定是为你最好的打算正设计的。所以安息日今天有没有废掉？没有废掉。 如果毁掉的话，就表示这个好去也毁掉了，是不是？就是神为是安息日，你们安息后得到了好处，这个就跟着一起没有了，这绝对不可能的，是吧？所以神他命定的事情里面有一些给我们的好处，是要我们去守才能得到的。好，那安息日是不是只有一天呢？那我们看到这个很熟悉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4章28节，他说：“老虎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护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所以在新约里面，真实的含义，安息不是一天，是天天都可以合在神的安息之中。但要去护他的轭，要学他的样式。那这个人很难做到，所以就从一天一个星期开始，对不对？所以我刚开始还没信主的时候，那个美妙的音乐吸引了我进了这个教堂，啊，里面充满了平安。从那一次以后，没有人教我去教会，所以我自己就很要去教会。因为到星期天一进教堂，那个平安啊，好像是一个强心剂，打了那一针以后，一个星期我就给冲过去了，不管有多少的焦虑和压力。所以星期天对我特别的重要。那今天他明白，就是那个平安不只是星期天才有的，是吗？是天天都可以活在神的平安之中。那这个安息是好多年之后的事情。好多年我就是一个人叫 type A， 就是很拼命工作，就是 workaholic 啊，就是那个工作狂。那个神透过一个奇妙的让我受了很多的病疼啊，遇到很多的问题，使我来思考这个安息的课题。等得到那个安息以后，哎，甚至是星期天有安息，哎，慢慢，一天一个星期，每天都活在他的安息之中。所以啊，要是回到大陆啊，常常见到大陆的朋友，基督徒的朋友，他一看我就知道我不是本地人。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本地人啊，脸上面很多的愁容啊，绷得紧紧的啊，哎，一看到就是外面来的人很。他很平安，很安息，很自然，哦，他没有这样子的那种感受，很重担的意思。所以你是不是活在安息之中呢？那你要去问自己，哦，问自己是不是真正的活在你的安息之中。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安息日有几个极端。一种就是说要守安息日才能得救，这个绝对是错误的，哦，是因信称义，神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一切的罪，包括我们对安息日各个条例的违反，神都赦免了我们的罪。还有一种就是说安息日完全取消了，我们教会也可以不去，我们就喜乐就好了，反正一心称义了，这个也是错误的。这两个都是极端。那正确的来说呢，安息日是神定给他的子民的一个守灵的习惯，而这个习惯呢是为了我们得到好处。那听明白了吧？所以安息日是一个习惯，它是赐给我们的一些好处。它其实不在乎那些具体的条例，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自然而然会生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为自己的好处、讨自己喜悦那样子的生命的状态。那一个星期六天忙那个，至少要有一天从那个状态中跳出来，去思考神。思考别人去祝福，好，所以这个就是安息日啊。所以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安息的人呢？啊，一个很比较简单的一个测试啊，星期天你能准时来，或者更早来，你可能是个安息的人。你不能准时来，不准时来不了，你在忙事情，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欲望。就忙到最后五分钟就跑来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你不是个安息的人。还有一个什么测试呢？就是你去星期天你可以这样子不睡觉，好，可以一躺下来，那你是个安息的人。我不是骂你要睡觉，好，这个来到教会睡觉是个好事情，真的是个好事情，那比在别的地方睡觉好多了，所以我没有任何意见。好，那第二个就是你读圣经你不会睡觉，那就表示你是安息了。好，那这个听到会爱会睡觉，或者读圣经会睡觉，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守灵的经历。这是为什么呢？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哈，因为神是个安息的神，所以他怎么想能得安息？就像我们的儿女，他在玩的游戏，你跟他讲，哎，做这个，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他听见了没有？他啥都没听见，他就是说你别吵他，就这个意思，是不是？所以神跟我们说话，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忙的时候，不安息的时候，是听不见神的话语的。所以神说你先睡吧，睡醒了再给你看，是不是？所以你拿个圣经要睡就睡，这是好事情。睡醒了以后，别忙着去做事情，因为神要你睡够了，你就赶紧去读圣经。那我以前劳累担重担的时候，那是想睡也睡不着的。后来是怎么睡着的？就是这个，就是我花一天时间，我就读经，就祷告，神让我睡就睡，神让我醒就醒，反正一天都给他了。所以这样子什么，使自己能够很 deep 的、很深的睡眠，那是个很美好的事情哈。所以如果你们觉得自己安息不够的人，你去试一下，你会惊讶神所为你预备的好处，是你自己真的是想象不到的哈。好，这个安息怎么去操练？好，怎么去建议？我建议大家呢，去看属灵的书籍，就是你白天时间啊，如果实在不行半天，但是希望你信神真的是给你好处，你就有一天，你就那天不打算做什么事情，你就翻开圣经，翻开属灵的书籍。刚才我跟大家介绍好多的书，好，就是属灵的书籍去读，好，在读的时候呢，有感动。就不要急着去读，就祷告，主啊，求谢谢你告诉我，谢谢你安慰我，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提醒。好，就是读和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好，你就会睡。好，如果神让你睡，你就睡，不要去啊，这个睡时间浪费了，就赶紧去泡杯咖啡喝。好，那你就不睡了，这个就浪费掉了。就是说，你有一天时间，那一天就不喝咖啡，就不喝茶，你就读属灵的书籍去祷告。祷告，神要你睡，你就非常安详的去睡啊。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早点来教会，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敬拜神啊。然后呢，如果神感动你去帮助人啊，教会的服事，你就去做神的工，你这样子守安息日。好，你试一下看看。假设你真的把一天的时间你拉出来，就是亲近他，就是赞美他，去敬拜他，去服事别人。你试试看你的人生是不是真的就少了好多好处。我这个已经十多年了，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损失。好，神赐给我的超乎我的所想所求。好，这个安息日记住了，没有取消掉，因为神的好处没有取消掉，你就是要去听神的话，去养成这个守灵的习惯，去经历他的带领，这一天的时间不会少啊。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下一个就是逾越节。好啊，这个是要有七天，第一天是逾越节，是杀羔羊，然后就吃无酵饼。这个故事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故事啊，是从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啊，就讲到这个有十个灾，但是那个埃及王不允许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要把他们留下来给他们做奴役，是吧？后来神给他十个灾，最后一个灾呢，就是把那个埃及的头生的人和头生的圣兽全杀了，是吧？好，但是杀了那天晚上呢，神对这个以色列人有个吩咐，我们就不念了，就是说你们要杀一只羊，把那个血呢投在这个门墙上，有点像中国人到春节的时候，不是有这个横幅和这个两个对联都是红纸写的，是不是？但那在以色列是血哈，是羔羊的血。那这个天使看见有血的那个门墙，他就越过去了；看见没有的，就进去把头绳给杀掉了哈。所以他看的是血，不是里面的人是谁。所以不管是犹太以色列人啊，还是有埃及人呢、啊，只要他信又做了这个，他们就得救了哈。啊，那当然那个时候只有以色列人听见了啊，包括。啊，信了以色列人的埃及的朋友都躲到那个屋子里面，他们就得到保护。好，那大家知道耶稣上十字架是哪一天知道吗？就是逾越节那一天。所以世世代代他们在杀羔羊，其实是要预表耶稣在那一天也要被杀， 所以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啊。今天我们信了耶稣的宝血，我们就当初一样，神就逾越过去，我们就什么得到了保守啊。那这个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神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吩咐啊。他说，他说你要腰间绸带，脚上圈鞋，手着那杖，赶紧的吃，因为第二天就要离开埃及了，好，是非常之急迫的离开的。这对我们今天也有很好的守灵的啊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啊一旦信主了，我们要急速的离开罪恶，急速的离开世界，赶紧的去追求，那个人长进就非常的快，好，所以这个得救受洗了，大家的灵命要去追求。还有一个啊，他说要有无酵饼和苦菜一起吃，那苦菜是苦的啊，让他们纪念什么？曾经被奴役的时候那个苦。那其实我们在信主之前是罪的奴仆啊，我们不想发脾气，但是发脾气，对吧？我们不想做的事，这个人反而去做，这就是苦，是不是？所以是我们常常纪念我们在最终的苦，而不是最终的乐，不纪念这个，是吧？然后要急速的离开，那这就是这个逾越节的意义，它是每年都要这样子。所以犹太人他们就守这个节的时候，也是捆着腰啊，拿个拐杖啊，然后烤这个肉啊，夹苦菜啊，一块去吃，就把整个这个形式就沉吟一片，一年一年一年这样的称呼，不断的被神去提醒他们，提醒也提醒我们，好，这个逾越节就是神上十字架那一天的真实的含义啊。好，下面一个节是讲到这个初熟节，好，这个初熟节就是那个果子刚熟的时候，那么人就想吃，是不是？但耶和华就特别的吩咐他说，你们不能吃，等到什么时候能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所以人得到什么好处，我们常常就说啊，感谢神，然后就吃，享受去了啊。这有点像什么东西呢？比如说你做个好事，给人一大笔啊好的玩具，就是谢谢你啊，就是玩去了，是吧？那这个就不是，就觉得很失望，其实这个人怎么没有跟你有一些温暖啊，有一些回馈哈、啊？所以神赐的祝福是大大的，那第一时间他要我们想到的是什么？而不是我们自己想到的是神。所以这个初熟节要做的这个祭啊，这些供物啊，是教导人要什么？要把神放在第一位。那其实我们回到创世纪就看出，不把神放在第一位的后果哈。在创世纪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叫该隐，一个叫这个亚伯，是不是？该隐拿地里的取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拉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啊和那个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所以不是这个供物出了问题，这数据啊就是存在的，就是说这个田里的庄稼可以拿去献给神，但他没有把抽熟的第一时间最好的献给神。所以神在我们人生中有没有 priority， 有没有先后次序，决定了神的嘛看不看得中这个人和我们，是不是？所以我们自己仍然是第一啊，什么时候把神变到第一了，什么神就看中你，就你就讨他的喜悦。那要来星期天准时来，这个是需要先后次序的。如果神是第一，你不可能迟到；神是第二、第三、第四，那就会迟到，一点办法都没有。当有一天你能够克服你这个迟到的习惯，那真的是一个神迹，那就是神真的做工在你的身上，真正的改变了你。好，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节，下一个节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五旬节。好。从熟节那个过后又五十天，又有一个祭。好，那这个祭里面有两个事情啊，一个就是说那个供物啊要归给祭司啊，那祭司是没有田产的，他们吃什么？就是大家的供物，那供物有一部分就烧掉了，有部分就留下来是分给祭司的份，所以他们是凭信心生活，什么时候人不耕祭了，他们就饿肚子了，是不是这样子？那在我们教会，我们的 Vivian 是全职的 啊服侍的神职人员，那啊他没有别的工作，所以他把他的一生的这个我们说的 career 职业，就是做这个事情，就教导这些青少年，所以我们就常常纪念他的需要。那宣教士在外面奔波的，那真的也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些宣教士全职人员，我们要想到他们的需要。那第二个很有意思啊，在这样的一个节气里面，他说收割的日子当中，你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以失去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大家记得这个路德的故事吗？路德什么？就是拾那些遗落的，卖穗为生，对不对？今天对我们有什么应用呢？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丢了一样东西，有些时候啊，焦虑到处想找到，其实你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也许有一个人需要这个东西，你就让人家捡去了，就当是送出去的，就心里不要那么多愁烦。他说什么？他说你不要割尽呐，好，就是有些东西就是要送出去的，就送出去了。那我们人，尤其我们男人喜欢啊，很费 fix 东西，家里啊、院子啊，什么都是可以自己做的，可以做，我不是反对你们做哈。但是如果你做到要劳累，要影响到你的安息，这个其实你就要考虑了。是不是神给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你就发点钱雇人，他们也有工作，穷人就有的活了啊。这些世界上的事情一个人全部把它装光了，世界上的人就很难活，是不是？所以神给了一份很好的工作，让你有一些很好的收入，要休息，要安息啊。你就影响到安息的时候，你就雇人去做，使自己可以安息，是不是？这样子的话，你就是，这就是这个就是穷人呐、啊，和寄居的，他们都有这个生路。好，好，我们看到这两个节期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启示，就是说神必须是第一，以后这个神的工作祭司他们是第二，那他人是第三，我是哪一位？我就是最后，对不对？这就是神这两个这个节期让他们不断去操练去思想它里面的属灵的含义。那在我们的家里面啊，夫妻两个，你可以问问自己哈，啊，是你的丈夫，问丈夫好了啊，你太太第一还是你是第一？好，如果你是第一，好，太太也把他自己当成第一，那这个夫妻关系怎么会越走越远？是不是？好，假设这个丈夫把太太当成第一，太太把丈夫当成第一，然后这个夫妻关系就会什么热了热近，是不是这样子？那人做不到这个。神的意思就是什么说呢？你们两个人都要以神第一，神的服事第二。你们两个真正做的时候，神就把你的这个私心、这个罪性把它改掉，因为这是他的工作，他把他的圣洁的品格赐予给你，因为你在亲近他，你在服事他。那这样子的人才可能把对方当成第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到丈夫在服侍，鼓励他，是吧？丈夫，你看到你的姐妹在服侍，要鼓励他，因为这样子的人怎么好像是爱你的时间会减少，因为他是服侍爱神嘛。其实不是的，他把这事情倒过来以后，他带你的爱远远的超过你的所想所求。所以我们要去操练爱神，操练爱服侍他，然后我们的家里怎么才有更多的爱，还有更多的平安。好，所以我们看到早期的基督徒，那神是第一的啊。当这个打印这个印刷机发明出来以后，第一本大量印刷的书是什么书？知道吧？圣经。当这个摩西斯克就是这个电报发明的时候，你大家知道第一句话电报是怎么打的什么东西吧？就是 What hath God wrought？ 这个摩西是个很好的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他们巨大的发明得到祝福，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神。那今天的世界堕落了哈，其实我们发明了 MP3， 头一首歌音乐会不会是圣乐？不会了哈。所以神已经不是第一，不是第二，不是第三，不是第四，就远远在后面了。但是我们把神的位置摆到前面，那就是我们人的祝福。好，我们再看一个，这个是吹 皎洁和这个赎罪日，好，这个赎罪日啊，这个吹角是个什么含义呢？就这个吹角，我们读到启示录就知道，一吹角就预表着什么？神的降临，神的审判，神的拯救。好，这个吹角就引发人去思想，要去赎罪。好，这赎罪人要做一个事情啊，他不可以劳累，但是所有的结局都是一个要求啊，还有一个刻苦己心，英文就是 deny himself， 其实就是把这个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罪性啊，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每次受罪的时候，就要把自己这个爱自己超过爱神、超过爱人、超过爱别人的这个罪性，好，不断的去 deny， 不断的刻苦己心，好，这样子就通过这个操练，可以不断的提醒自己，好，好，最后一个啊，就是这个祝棚节，好，这个祝棚节主要的目的是要他们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在沙漠里面，神是时时刻刻与他们同在的。沙漠里面太阳很晒啊，到白天的时候，神就给他们那个云啊，把这个太阳给挡住。而到晚上的时候，沙漠是很冷的一个地方，神就用火炬是吧，给他们很多的暖那个暖和。所以他们在沙漠里面是时时刻刻都活在神的同在之中。这个祝棚节是纪念神他们同在的经历。好，我们做个总结在这里。这个安息日是一个每个星期都必须有的一个习惯。好，这个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安息。这个安息不是身体的安息，是灵魂的安息。就是我们的灵魂是向着神的，而不是向着世界的。我们的灵魂不是向着自己的，而是向着神的。我们的灵魂是向着他人的。所以这一天我们思考的是神的事情，思考的是别人的事，思考的教会的事情，我们在这里的敬拜、来祷告，一起来赞美主。好，这个就是安息是每个星期都要有的一个习惯。好，那第二个就是这个逾越节和除酵节，它是就是表示人拯救了以后，怎么要赶紧的离开埃及，要离开世界，离开罪恶。然后讲到这个秋色节、五神节是讲我们要为神结果子，这个果子最简单的果子、最重要的果子就是我们的品格。我们的品格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世界里面，变成一个以神为中心、以别人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新的品格，这是果子，是神所非常想看见的东西啊，在我们身上。那到了吹角节和受罪日，就讲到我们要认罪，要知道罪的痛苦啊，不要成这个，不要活在罪的那个乐之中啊，还是要从罪的这个痛苦中去认罪，然后悔改。祝棚节是让我们纪念与神的同行。那这一系列的节期日子，就神就是说你要定期去咒，就是这是一个习惯啊，这是习惯，不但要我们去操练、去纪念，要提醒我们，使我们成这个自然的、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罪的、爱世界、爱罪的这样的一个品性中跳出来，是我们活出神创造人的本意，就是我们什么？我们有一个非常崇高的品格，可以去爱神、去爱人，对吧？所以这个守灵的习惯呢，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哦，所以这个不是救恩。那这个守灵的习惯呢，是成熟的必要条件。所以以色列人如果想在这个安息地、迦南地能够长久的发展、繁荣、壮大，他必须有这些美好的习惯。好，什么时候这些习惯违反了，他们的民族就遭殃。所以犹太人为什么对安息日看那么重？他们虽然理解错误了，但他们对他的重要性，他们没有错误的理解，只是怎么样的去照着神的心意去守，他们搞错了。好，但是这个重要性是非常之重要的。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个习惯，就是读守灵的书。那这些呢，是我十多年来读过的一部分的书。啊，当我把它打下来的时候呢，我就有很深的感触。这个一天读不完，这个需要一个习惯。啊，那时候我说每个季度要读一本，十年下来就读了好多的书。那你这个守灵啊，跟神的关系、对神的理解， 会有长洲的花卷。那这些书不是圣经，它是些什么东西呢？它是人的见证。其实我们很多人喜欢听见证，那在2000年来，许许多多神的子民有非常之伟大的见证。那你去读他们是怎么样子读了神的话语，去实际去经历，这是一个非常之美好的属灵的产业，所以大家去读，好，这个是一个是见证。很多人是读了圣经，他们对神的领悟，好，我们很多人喜欢说啊，我们教会也评一个牧师，好，评牧师好，不反对哈。但是呢，你去读这些书，你每读的一本书，都相当于把这个书的作者聘为你自己的牧师，给你讲道，是不是？所以有这么多的属灵的司机，你去听他们的讲道，看他们是对神的话有什么领会的。所以圣经是根本，但是这些东西是属灵的产业，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所以人他的实际走得多远，多看人的自传。神赐给神做仆人，对神的话有什么深刻的理解，多多的去看他们的书。真的建议我们许多的朋友啊，能够养成这个习惯，去大量的去读属灵的书籍。好，那我就想我们的教会其实也有不少的习惯，是不是属灵的习惯？就是我们姊妹就有每日查经，现在求长老要发起，说弟兄也做这个，这是很好啊。因为我们的许多弟兄有这个 BSF homework， 做这个家庭作业非常好。那每个星期我们有祷告会，有 pre-study， 有这个崇拜的练习啊，也有我们星期五的这个团契，星期天的敬拜，好，这就是我们每个星期都有的，是吧？如果有些弟兄姊妹在家里还每个星期祷告，哎，这就是很好的属灵习惯。还有就是每年每个月的，好，我们每个月同工会有这个圣餐，对吧？来纪念主的耶稣的死，好。那每年，那我们现在开始2月份有个这个退休会，也有这个同工退休会，还有我们的 shoebox 啦这个为这个homeless 去给他们去预备食物啦。因为中秋节啦，这个圣诞的晚会啦，这些都是我们有的这个教会的习惯啊。是我很感动的，我觉得是2015年我们建立了许多新的习惯啊。第一就是那个崇拜准时开始，这不光是星期天啊，星期五也是准时开始的。所以弟兄们，你们想有更丰盛的敬拜的经历，都准时的来跟敬拜团队一起来啊。因为我们敬拜号有这些零食啊，大家有许多的交流，好，这也是去年建立了一个属灵的习惯。那这个团契献诗歌，好，很多热闹，大家在一起啊，一起的赞美声，这也是去年我们建立的属灵的习惯。那个弟兄啊，去帮助这个看的带领孩童，这个也是去年建立的一个习惯，志峰啊费了很多的心血。以后我们用那个社交媒体，2年前我们是不做这个的啊，现在我们用微信啊，大家有增加了许多许多的互动，通过这些社交媒体的工具，这也是习惯。好，我们的同工推销费还有好多，也是你去把去年开了同工会所做的所有的决定，后来怎么去实现，你发现教会这一年来实际是有许多许多的进步，都是在建立一些新的属灵的习惯，使我们有更多的互动，使我们的敬拜所有的这个质量都在不断的提高。好，那2016年，你觉得我们教会会有哪些新的属灵的习惯？第一个我呼吁大家的就是这个属灵的书籍，好，是吧？我们现在的查经非常的好啊，那是我希望的弟兄姊妹能够踊跃的去读历史历代基督徒他们人生的见证和他们对神话语的追求渴慕和他们的看见，所以这是第一啊。如果到明年啊这个时候啊大家能够向我推荐看什么书啊，那我就非常喜乐，我觉得我们的教会会往前有飞跃的发展。还有一个就是迎新，去年其实我们做了这个事情啊，有6个家庭啊，那个时候当时我们设计的时候就是说，哎，6个家庭只要是来教会的新朋友，我们就邀请他们到家里去 potluck 吃顿饭啊，能留6个人的话，我们估计以每户家庭就1年做2次就够了啊。结果后来啊，我的太太手摔断了，摔断了之后心跳又加快， 啊，这个弄完以后，他妈妈又生病，所以我们家很困难，对不起大家啊。然后求长老要到外面去宣教，好像也不行。然后钟伟的手臂也摔断了，我就剩下三家，这个事情就没法坚持下来了。所以有不少的新朋友，你们来了以后，我们真的这整个这一过去两个月的，我都为你们祷告，希望能够邀请你们来，好跟我们有更多的互动。所以今天我也想分析这个事情，这一次发了要四个家庭啊，这样子的话即使两三个家庭出了一些事情你还可以坚持下来。十个家庭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一年让你把家开放一次就够了。如果有24户家庭的话呢，每两年轮一次，是吧？如果是一年开放一次的话呢，那就是一年轮一次。所以大家如果都爱这个中国的家，好，能不能够请你跟这个后面那个 Mark 或者是苗勇啊去注册一下，你说我一年可以开放家一次，如果两年开放也收啊，那就是都可以，就是所在各地会去排了，对吧？所以我希望每一个近日教会的新朋友都能够进到我们的家中，与我们有更亲密的更加啊放非常之轻松的一些交流，更深刻的认识。在教会这样谈你就走了，跟到家里去一个晚上，那个彼此间的认识差就是很远很远的哈。所以希望这一个习惯的教会能够形成。那我们每个人形成的习惯是小小的，一年一次，教会整体来说就是每个月的嘛，都有一些新朋友不断的被邀请，不断的啊得到彼此的深刻的认识。好，这是一个属灵的习惯，我是非常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做成这个事情。弟兄的每日经文啊，这个求长老已经发起了啊，星期一开始，希望弟兄们能够踊跃报名，我们能够坚持下去。还有一个啊，就是每日的见证啊，待会这个雨山会带一个头来做一个见证啊。每次我们受洗的时候，好多见证都非常的感人。那我觉得我们每个月都有一点小小的见证，5分钟、10分钟。那今天第一个月，今天是开个头。那希望2月份、3月份、4月份不断的有弟兄姊妹能够踊跃的向求长老向我报名，能够来这里见证神是怎样爱你的，神是怎样医治你的，神是怎样安慰你的，使我们众弟兄姊妹都从你的见证中得到安慰，得到帮助，好吧？好，那这些见证会有困难，大家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要形成这些习惯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的脚啊，是我们的脚啊。啊，我们在去年想建立这个茶点啊，这个敬拜茶点这个习惯的时候，就开始很为难啊。茶点要带什么好吃的啊，拉手好菜啊什么之类。哎呀，我那个标准太高，做不出来，真的脚啊，对吧？都想把自己最好的行给人家看。后来我们说不要这个，你就带点爆米花，带点水果，带点什么那个 chips。就可以了，目的不是显示你做菜的才能，目的是显示你的爱心，给弟兄姊妹多一点彼此的友谊和交流。哎，当我们谦卑下来就这样做的时候，那就做成了。大家觉得这个敬拜之后一点茶点好不好？蛮好，大家一起交流，对不对？这个教会就更多的温暖。好，那我们要去迎新，要设个家庭也会有这样同样的困难，就是说，哎呀，我家里这个房子太旧了啊，这摆设不好，这个可能没面子啊，房子太小了啊，我做菜也不是很好啊。所以人有骄傲的时候，这事情就没法做了，对吧？其实人到你的家里来，不是要看你的摆设啊，不是要看你做菜做的多好吃，对吧？不是要看你的房子有多大，他就是想来认识你，跟你有更多彼此的互相的交流，是吧？所以你有房子就可以打开，好，你不会打扫嘛？你跟大家讲，可能弟兄姊妹会来帮你打扫，可以把家里来开放，好。但是我们把家开放，真的是一个把大家迎接起来，好。所以这个习惯最重要的是定期做，而不是做完美。你去看神的启示里面，神没有一次说这个节期又做到多么的宏伟啊，要有多么大的这个建筑物啊，要有这个唱比要多么的响，要多少人吹啊，这个多么的隆重， 人数要多少，有没有讲啊？都没有，他只是说你定期去做就好了，是吧？要定期去做，定期做比要做完美还要重要千百万倍。定期做就是习惯，定期做就是使这个习惯不断的在做的过程中去优化去量化，所以就是我们要养成习惯。好，做竞争也是一样，哎呀，我的竞争不比人家的好啦、啊、哦，就是只要什么有爱意，你有感动，你有平安，你有安慰，那就是见证，就是最重要神。所以大家要谦卑下来，要知道神所看重的是你的心，而不是你实际上能做多少。所以那次我在跟我的女儿听了说，他们那个幼稚带我们崇拜一次，大家反应都非常好，结果六个月以后可能会有第二次啊。我就觉得啊，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可不可以少练几次，但是呢更多的去献啊。所以他们花了好多时间练第一次那个 practice， 是每个星期哇哇哇就练习，就搞得大家非常累。我说你可以不那么完美，但是要经常的定期的去献诗，这个价值比你一次性做得非常的好还要重要千百万倍。所以今年弟兄姊妹，我真的是盼望全教会能够建立许许多多属灵的习惯，是我们的谦卑，是我们不愿意因为这个事情小而不做，它正是因为小就要定期的不间断的去做。他们再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啊，你是天上的神，你知道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的过去与未来，世上只有你才是有智慧的。主，你为父的心肠对你的儿女是何等的长阔深高。主，你叫我们养成许多属灵的习惯，来定期的来纪念你，来敬拜你，来感谢你，来服侍你。所以我们就恳求你祝福你的教会，使今天你到会的每一个你自己的儿女，将你自己圣洁的习惯赏赐给我们，使我们今年一年，主啊，每个家每个个人的生活中都满了你自己的恩惠慈爱与祝福。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